请打开圣经。
The Gospel of Matthew, chapter 14.
马太福音十四章。
And there's a storyline here that I want.
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线。
We'll go through the entire chapter. We won't read every verse, but we'll.
我们会浏览整章经文，不会读每一节。
There's three stories.
但会看到三个连续的故事，环环相扣。
I think are important for us to take a look.
今天我们来好好看一下。
Here's the context that I want.
我来先解释一下背景，先读一段加拉太书，再来讲。加拉太书第五章提到圣灵的果子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再读一次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我想提醒大家，这里说的圣灵的果子是单数，不是复数。这不是好几个果子，不是说仁爱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，这些是独立的存在，它是一个整体，有不同的面向，都是圣灵带领下不同的表达，是一个果子。比如说昨天我吃了一个很好吃的桃子，感谢主给我们桃子。每种水果有自己特定的口感，它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的口感，这就是圣灵的果子，用很多种特别的方式呈现。当圣灵在影响一个人的生命，会用特定的可测量的方式显现。信徒的生活百分之百围绕着与圣灵的关系，以及圣灵如何在我们生活中显现已经复活的基督。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梦想，所有这些都沉浸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之中。上周我跟你们谈到了感恩，真的不记得上一次我连续讲两个主日是什么时候了，对我来说真的是神迹奇事。现在我非常高兴，我可能整天都坐在这里在享受。上周我给你们讲了感恩的军事力量，感恩对我们个人的生活，我们的内在世界，以及我们周围的环境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。这可以夺走敌人手中的武器，放到主的权下。感恩的心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，这是一种军事的策略，就像我们在某地战斗部署战略。感恩，特别是献上感恩的动作，是一种军事策略。今天我想就这个方向展开更多的内容。品格也是军事力量。在生活中，我们的很多经历仅仅是因为我们做了蠢事，但感谢耶稣拯救了我们，他真的救了我们，但他因为我们不当的选择而救我们，其实是没必要的。如果我没有害怕，没有妥协，没有怕别人的眼光，无论是什么原因，我都不需要他来拯救我，我不会为此受罚，只是他期待期望我能更好。我喜欢通过旧约中的城市来说明品格的深远影响。你看到那些巨大的城市都有城墙，这些城墙非常的高，非常的宽，非常的厚，以至于墙上可以开战车。你可以想象住在这样巨大的城市里面，里面有商业，一切都很正常，有这样的城墙在保护着你。即使在城墙外有军队对着城墙发射炮弹，你都不会知道你在经受攻击，因为这个城墙提供了安全的环境。这些城墙就是品格，这是品格的作用。品格确实保护了我们，不是说所有的一切。如果你处在属灵征战中，不代表你做错了什么，我只是说品格 具有这样的深度和力量。品格会在属灵的环境中保护我们。许多人意识到自己一直处于属灵征战中，仅仅是因为惧怕。他们之所以处于征战中，只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。如果你有这样巨大宽厚的城墙，但城墙上有一个破口，敌人会攻击哪里呢？他们不会从城门进来，但总会想办法从城墙的破口进来。品格保护我们免受仇敌大部分的攻击和威胁。为什么仇敌想方设法让我们害怕呢？因为惧怕让我们离开安全的地带，进入脆弱的地带。惧怕会让我们处在一个状态，就像我在说，我可以靠我自己处理这个问题。因为惧怕是没有交托顺服主，惧怕是没有稳身在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和透过我们所做的事。惧怕让我们自己离开，不是离开救恩，而是离开自己圣灵在我们生活中持续的影响，离开了圣灵帮助下的得胜。所以我想来看这个关于希律的故事。希律后来杀了狮子约翰，狮子约翰斥责他霸占了别人的妻子，希律就恨恶他。狮子约翰后来被害，先驱者身首异处。我们前面有一个报名表，欢迎加入，这是像新的事工，叫先驱者事工。马太福音十四章，我们看第三节，第四节，约翰曾对他说，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。希律就想杀他，只是怕百姓，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。到了希律的生日，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，使希律欢喜。希律就起誓，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。女儿被母亲所使，就说：“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，拿给我。”王便忧愁，但因他所起的誓，又因同席的人，就吩咐给他。这个故事有点奇怪。圣经里充满了奇怪的故事，这还不是最奇怪的。希律是当时地上最有权势的人，却因为在意别人的眼光而做了不得已的决定。没有人能逃脱对别人的眼光和态度的介意。我们在法利赛人那里看到，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，法利赛人拒绝回答，因为他们害怕别人的态度。扫罗王最初是一个谦卑的领袖，但他遇到了麻烦，因为他不想做的决定去违背众人的意愿。他会把责任推给别人，是他们留了上好的，是他们做的。因为扫罗里面的不安全感，他的内心在不断的挣扎，不安全感是错误的安全感被暴露出来。当你感觉到不安全感的时候，这是一个礼物，是神在揭示你的安全感放错了地方。因为缺乏安全感，他开始听取周围人的意见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魔鬼来的时候，不是穿着红色的紧身衣拿着钢叉，他会化作光明天使而来。换句话说，魔鬼在我们最脆弱的地方引诱我们，让我们像他一样思考。惧怕别人的态度和眼光，其实是假装有智慧。惧怕别人，就是在说，我要谦卑，我要顺服劝告，确保我接受建议。问题是，惧怕别人的态度总会把你引向圣灵吩咐你去做的相反的方向。答案不是对人变得冷漠，这种冷漠是爱的对立面，根本不是神呼召我们做的。但敬畏神会让你有分辨的能力，这是惧怕人得不来的。惧怕别人的态度会扭曲我们对环境、对人的认知，惧怕别人的态度会扭曲我们对当下环境的判断。 如果你是这个女孩，你刚跳完舞，世上最有权势的人说，无论你要什么都给你。哪个思想正常的人会要另一个人的头作为奖赏呢？所以我说，惧怕男人其实也是惧怕女人。
Amen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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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世界上最让我害怕的都是女人，包括 Heidi 还有 Tracy。说实话，这位年轻的姑娘可以选择任何事情、任何东西为下半生铺路的时候，她竟然选择了先知的头放在托盘上。这就是对人的惧怕，扭曲了她的价值观。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我们信仰中有三大杀手会阻止你生命经历突破。第一，苦读怨恨；第二，失望不知如何应对；第三，惧怕他人的态度。这三件事会破坏信徒的属灵生活，因为你不再相信了。就像特洛伊木马，我们接受智慧，却让仇敌进入我们的阵地，影响我们。我们思考的方式与激进的顺服背道而驰。好，进行的挺顺利。我们继续。十三节说，耶稣听见了，听见什么？他听说约翰在监狱里被斩首了。我们应该读一下第十节。于是打发人去，在监里斩了约翰，把头放在盘子里，拿了给女子。门徒来把尸首去埋葬了。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。我们知道圣经上说，耶稣和我们一样，在各方面都受过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每个情感上的挑战，每种让我们感到不安的环境，耶稣都面对过，但是他没有犯罪。无论是意图上、企图上、梦想上、态度上、行为上，他都没有犯罪，甚至没有任何妥协的迹象。但他仍然经历了情感上的挑战。他在拉撒路的坟墓边哭泣，他有人的情感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。马太福音十一章，耶稣说，约翰是先知中最大的，旧约先知中最伟大的就是约翰，没有人有约翰这样的地位。耶稣对约翰非常的尊重，而这个人因为他死了。我不想假装知道耶稣心里在想什么，我只知道这是之后耶稣知道他必须去祷告。当你面对巨大的失丧、失望和极度崩溃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呢？有人因为你的决定而受苦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感觉？耶稣在面对这一切，他立刻去祷告。有些人会去酒精和毒品那里寻求安慰，有些人会从朋友那里得到鼓励，但只有一个地方真正管用，在山上有个地方为你而留，你要记得去那里。当你情绪疲惫，当你遇到困难，你要去到山上与神面对面。这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上去，而是在提醒着我，每次我都需要付出代价，我要胜过自己才有力气上山，我要胜过自己，胜过环境，去单独与神面对面。对我来说，那不是简短的象征性的祷告，这种祷告不是让自己感觉更好， 我必须去见那一位，只有他能医治我心破碎的地方。这也需要时间。如果今天我有危机，我今天下午就要单独去见神，我会到山上去与神交谈，做一切我能做的，但还会有破碎在，那我明天再去。关键是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。有时我们最大的挑战是在社会文化中，我们有太多的选择，耶稣只是其中的一个选择。但在如此关键的时刻，耶稣应该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与天父面对面是唯一的选择，让一切重新开始。就像脱臼的骨头恢复原位一样，与神独处，与神面对面，会让一切复原。这帮我们摆正位置，进入下一个阶段。失落、失望，这些我们都会面对。那些你最不想在主面前敞开倾诉的时刻，往往是会产生最大效果的时刻。经文继续说，当耶稣这么做的时候，众人看到了他，就跟随了他。在十四节，于是耶稣动了慈心，医治了他们的疾病。这部分很有意思，耶稣才得知施洗约翰去世的消息。记得耶稣只做他看见天父做的事，他全心坚定仰望天父，这是他一直在做的事。在路上，神赐下了一个干扰。这是来自神的任务，让我们分心。我们的天父他不会心怀二意，但是这里他所做的说明，当神赐下一些任务，我们觉得不太方便的时候，要认出来。这是我今天第三次尝试来表达，我还没有说清楚，但我会继续尝试，也许在第四场的时候会更好。当我们领受了天父的方向，然后出现了一个让他分心的事，耶稣明明知道他来不是为了服侍外邦人，也不是为了服侍撒玛利亚人，他告诉他的门徒不要这样做，我们必须先服侍犹太人，然后再服侍他们。然后他来到了一口井旁，他遇见了一位撒玛利亚妇人，并深深地触动了妇人的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见他的信心，知道这信心只能来自天父，所以他明白这就是天父当下要做的事。那位妇人回到城里，带整个的城的人来见他。耶稣在那座城逗留了两三天，尽管他告诉门徒不要去那里。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神圣的分心。你是否过于遵守严格的规则，而错过了那些神圣的时刻呢？有些人对遵守规定和程序非常认真，却没有意识到有时主会考验我们，看我们是否能辨认出这些突如其来、总是不方便甚至看似矛盾的神圣时刻。一切都关乎神的同在，你无法靠记得所有的规则、原则、公式来把事情做对，不是这样的，都是关于神的同在。所以耶稣靠近天父，他动了慈心，这份慈心从哪里来呢？是天父那里。所以他明白这是一个神圣的此刻时刻，他医治了病人，让食物倍增，有五千男人还有妇女孩子都得了食物，然后他就离开了。二十二节说，他催门徒上船，在他面前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有时候与神相遇、与神亲近比服侍更重要，我们需要有智慧来了解这一点。我一直试着学习这一点五十年了，但感觉自己还在幼儿园。这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这不是 考试有没有通过，而是你可以活在多大的荣耀之下。这是我们一生不间断的考验。23节说，散了众人之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耶稣在那里，在山上，他看见门徒们在风暴中。首先，他在山上，用肉眼来说，他看不到门徒们。其次，那是晚上，而且有一场风暴，所以他唯一能看见的方式就是透过圣灵的恩赐来看。他走在水上，经过他们，其中一个门徒看见大叫说是鬼怪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每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因为你心里有非常好的理由来害怕呢？彼得回答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现在我们思考一下，有些东西在那边走动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或者是谁，然后发现他会说话。无论他是什么，他会说话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不会想到，如果你想让我去，就让我从水面上走过去。耶稣只说了一个字，来。彼得和门徒们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所向我们揭示的，每当耶稣说话的时候，他们里面就活过来，就改变了。这不是因为音调，也不是因为对彼此声音的熟悉，而是事实是，每当耶稣说话的时候，他的话语就是灵，这灵赋予了我们力量来做他所吩咐的事。对我们来说，所有的事都归结于学习认出他的同在，他的声音。因为有时候他走在水上还挺可怕的，但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，并不是欺骗。有时候他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显现，就像在山上变相。圣经上说他变了形象，认不出来，但声音是一样的。他说来，彼得就去了。这是世界上最容易讲的讲道，因为一切都有非常生动的画面。只要彼得看着耶稣，他就能在水上行走。他一旦看着风浪，他就下沉。他大声的呼救，耶稣救了他。这其实是一次没有必要的拯救。彼得的惧怕是他需要拯救的原因。当他看见风浪的时候，他就害怕。关于风浪，我们喜欢写书、写歌，或者是讲道。但我们要意识到，它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无法专注在让我们在水面上行走的这一位。任何想取得你关注的东西都在夺取你的爱。任何想要引起我们关注的事情，最终都想夺取我们的爱。需要我们的心对这些想法做出委身和承诺。这是一场关于敬拜谁的征战。耶稣救了彼得，你会为他今天仍然行拯救高兴吗？有时候我们感到害怕，搞砸了事情，需要他再次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自己会被他拯救。即使没有必要，惧怕是没有必要的。实际上，对神的敬畏是帮助我们脱离对人的惧怕的唯一解药。对神的敬畏和对人的惧怕是无法同时存在的。惧怕别人的态度不是可以闲聊的，这不是轻描淡写的话题。这是我们的敌人。因为他要想夺走我们的魂，夺走我们的爱慕，夺走我们的关注。34节说，他们过了海，到 格尼撒勒的地方，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的地方去，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让我们整理一下这整件事，因为失落和失望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耶稣所经历的。但是耶稣上山祷告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，去了唯一能医治他的心、调整思路的地方。他去那里与天父面对面，而当他下山的时候，他行在水面上，摸到他衣服的人都被医治了。他在那个时刻，他与天父相遇，他行走在水面上，任何触摸他衣服的人得了医治。这总有原因。我们最大的突破，最好表达福音的方式，最好表达出蒙召样式的行为，是在我们失落和失望之后，我们在山顶与神相遇。善用这些经历的失落，善用这些经历的失望，善用这些经历的背叛，善用你所经历的一切，就像我所经历的一切，让我有机会来独处。我不是在反对咨商辅导，你要理解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听从一个人的另一个人的安慰，但不是真的得到安慰，或者是真的得到医治。在那个与神与天父相处的时光，在那个全然降服的地方，在那个与他相遇的地方，对我来说，不是我忙于讲话的时候，我会敬拜，我会与神说话，我会向他敞开，我会做一些事情。我之前告诉过你说，神呢，对我来说，这真的好像你欺骗了我，但我知道这不可能，你不会说谎，所以我需要你来医治我，因为对我来说感觉好像你背叛了我。我悔改并祷告说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你永远不会背叛我，但我需要感受到那种真实，我需要那种真实的感觉来恢复我的心。所以你花时间，除此之外不需要太多对话，对我来说就是更多敬拜，更多的爱慕他，就在深深的降服中敬拜。但你要待在那里直到你好了，这不是一个五分钟的祷告时间，这是我跟神无止境的相遇。他知道我里面实际发生了什么，我看不到，我只知道很痛苦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。我可以引用我所有的知道的经文，但不一定管用。我需要的是在山上那个为我保留的席位，上面有我的名字，唯有那里能够让我得到恢复和医治。在那里我会看见行走在水面上，看见每个人触摸他衣裳就得医治，这是在山的另一端。惧怕别人的态度会让你无法靠近山顶，惧怕别人的态度会让你进到人群中，想得到别人的肯定，而不是得到医治。现在我要说明一下，我很高兴这里经常经历到鼓励、肯定，领受先知的话语，拥有朋友的支持，我希望这些不会减少，反而增加。但在我内心深处，我知道我想接受的所有的鼓励，但我知道真正能使我恢复的时刻是与天父的同独处的时刻，这是唯一能恢复我的方式。所以你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的，是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的心肠，恩慈、谦卑、温柔和忍耐。如果有人对别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宽容，互相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 你们也要照样饶恕人。今天早上这段经文引起了我的注意，用来结尾有点奇怪，也许不奇怪。我喜欢这节经文，因为开始是说，你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的，就要为自己穿上，就要特意的去做。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我知道这可能吓到你，但我这些衣服是自己穿上的。我把衬衫从衣架上取下来，所有衣服、袜子这些是我特意做的。你可能喜欢，你可能不喜欢，但是我特意做的。我穿上了，你知道我穿上了什么？我穿了我想穿的，这就是今天我想穿的，是我决定的。这段话说，你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的，你们有别人没有的衣柜。即使你的银行里有$100,000，而你不去提款，你还是会饿死，但这是你自找的。这里说，你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的，你自我怀疑的时候，会忘记了我们是被谁呼召的。当你在风浪里，你看到风浪，但没有看到行走在水面上的神，就会出现自我怀疑。神所拣选的，穿上，这实际是个动作，穿上恩慈，穿上怜悯，穿上平安。这在离家之前穿上这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世界有权利看到耶稣是谁。他活着，他已复活，他昨天、今天，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。信他的人选择不活在对他人的惧怕里面，而是全然拥抱神的敬畏，活在敬畏中。对神的敬畏不会使我们远离神，而是把使我们亲近神。大家起立。我回想起20年前圣灵浇灌在这里，那是27年前了。这里的人与神有奇妙的相遇。我们会看到人们在颤抖。我记得我太太，当时我们在多伦多。我们在母舰上，聚会结束了，那里几乎没人了。Benny和我正要从后面离开，那里有一个人，是他们的工作人员，他盯着我太太，他几乎把我的手臂扯断。他与主耶稣相遇的时候，像全身有电流通过。这完全改变了他。他之前很不得了，但之后就更不得了。我是认真的。那天晚上我是带着羔羊去聚会，然后带着狮子回到酒店。他的形容是，惧怕别人的态度被破除了，介意别人的眼光被破除了。我要告诉你，从那一刻开始，人们认为我真的不在乎别人的怎么想的，是，但我妻子更不在乎，她更不在乎，她会让我看起来像个懦夫。你知道吗？发生了什么呢？那是一次与神的相遇。她被别人祷告之后，在山顶与神相遇。我不是说我们必须有那种经历，被神充满而颤抖2个小时，我不是说这样，我只是说你必须要与神相遇，因为只有他知道如何拔出毒根，只有他。 只有他知道根源在哪里，不仅能拔出，还能医治所有的伤害。请大家伸出手来，我来为你们祷告。你们这场聚会才听到这个，我才想起来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首先我们要说我们爱你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不害怕别人的态度，我们选择屈膝在你面前，耶稣。我们不会对任何别神降服，只有你。但现在我向你求，因着你的怜悯，求你再次拯救我们，帮助我们的生命恩高突破，进到新的高度，不再惧怕他人的态度，帮助我们不再被绊倒，而是喜乐坚定地站在对你的敬畏中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任何在线的朋友们没有做过觉知祷告，但是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，成为你生命的主，如果那是你的话，请你为我们留言，我们会与你互动。还有吗？邀请你们，我们这里有同工可以跟你交流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，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，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。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，说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，尊荣你，称颂你，做我的救主。